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1月7号，公元2015年2月25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流亡藏人官员在联合国人权峰会发言。议长边巴次仁出席印度佛教团体会议。中共在西藏下发文件，称将严惩藏独行为。藏人请战中央于巴西新设南美办事处。德国西藏之家举办西藏现代绘画展。流亡藏人向远藏基金捐赠2500英镑。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请战中央外交与新闻部部长德吉曲央在第七届联合国人权峰会上发言时强调，中共最不想让外界了解的就是藏人所提出的争取名副其实自治的中间道路政策。有关详情下面请收听邓宇的报道。
第七届联合国人权与民主高峰会于近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此次峰会围绕着中国、伊斯兰国组织、古巴、朝鲜以及西藏的人权问题进行了为期2天的讨论。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部长德吉曲央同公民力量创建人杨建立博士、香港雨伞运动的学生代表周永康、岑敖辉等分别在峰会上发表了演说。
I don't know how many of you know that since 2009 there's been 135 Tibetans who self-immolated.
在峰会开幕仪式上，德吉曲央部长提到了2009年至今，西藏境内130多名藏人以自焚的方式抗议中共统治政策的情况，指出西藏半个世纪以来的抗争已经成为了世界民众为自由、公平与尊严而进行非暴力抗争的一个典范、象征。德吉曲央还表示，作为藏人行政中央的代表，自己在世界各地介绍西藏境内的人权状况，而更重要的任务就是阐释并寻求各界支持中间道路，这一由达赖喇嘛尊者提出追求名副其实自治，同时也是中共最不愿意外界了解的政策。在介绍了藏人面对的是中共强大的舆论宣传后，德吉曲央表示，希望这次峰会结束后，各方都能对中共一直惧怕外界了解的中间道路有更深的认识。
But enjoy genuine autonomy, which will allow us to retain our dignity and our cultural identity.
据悉，在24号的联合国人权峰会上，德吉曲央部长又详细介绍了西藏境内的人权状况。第11世班禅喇嘛耕敦确吉尼玛遭秘密劫持的情况，以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框架下寻求名副其实自治权利的中间道路实质意义等。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议会议长边巴次仁受邀出席了第5届印度佛教联合会会议，并呼吁与会的印度民众们继续关注其支持西藏运动。为期2天的第5届印度佛教联合会会议于本月7号和8号在印南马哈拉施特拉邦纳格普尔市的金瓦特南德拉县召开。来自欧美和亚洲各国的数万人参加了这一会议。据藏人请战中央官方网站报道，西藏人民议会议长边巴次仁与多名马哈拉施特拉邦政要出席了2月8号的会议闭幕仪式。边巴次仁在闭幕仪式上致辞时，就佛教从印度传入西藏后对西藏的传统文化和教育所产生的影响，在中共统治政策下西藏境内遭严重践踏的人权状况， 环境污染、语言文字和传统习俗被边缘化等方面进行了介绍。议长边巴次仁还在当天的活动上感谢了印度政府和民众长期以来对流亡藏人民众们的援助，并重申藏人行政中央仍秉持着非暴力中间道路政策来寻求西藏问题尽早得到解决。边巴次仁还呼吁与会的印度民众们能够继续关注和支持西藏运动，使西藏境内的严峻局势得以改善，并获得名副其实的自治。本月9号当天，边巴次仁还受邀出席了在金瓦特南德拉县举办的西藏日活动。此外，藏人行政中央卫生部部长次仁汪秋也于本月6号至15号间对印度西金邦与西蒙加拉邦境内各藏人社区进行了参访，就各种疾病的预防与治疗以及流亡社区的卫生状况等方面进行了讲解。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当局日前在西藏安多热宫下发了一份名为《涉藏毒违法20项行为》的文件，将同情自焚者或者向达赖喇嘛请愿等行为都视为违法，并宣称将给予严惩。下面请收听邓云的详细报道。
自由亚洲电台从境内获得了据信是中共当局于藏历新年前夕在被划分为青海省铜仁县下发的一份涉藏毒违法20项行为的文件。这份文件所列出的涉及藏毒行为包括煽动、美化自焚等行为，以诵经、供酥油灯或放生等形式对自焚者表达同情、慰问亡者家属，持有或在网络上散播藏毒旗帜、标语，撰写、制作、买卖、宣扬民族分裂主义极端思想的书籍、图像、影像等等。文件还指出，以语言平等和食品安全、生态环境保护为名进行集会游行，或收听收看涉及藏毒的境外广播电视，强迫他人讲纯正藏语等，也属于违法行为。藏历新年期间，西藏阿坝等地的多个寺院摆放出达赖喇嘛尊者的法像进献哈达，提前庆祝尊者的80岁华诞。而这份中共当局在新年前夕下发的文件中就特别提到，严禁借任何民间或宗教节日在寺庙或公共场合煽动组织他人集会，向14世达赖喇嘛进行慰丧、供灯、祈愿等。当局在文件中宣称，绝对不会姑息任何上述涉及藏毒的违法行为，并指尤其将严惩犯下上述行为的藏人干部党员。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位于印北达兰萨拉的藏人行政中央决定在巴西设立行政中央驻南美办事处，并任命前北美办事处工作人员茨翁品措为首任南美办事处代表。藏人行政中央在南美洲无任何驻设机构，有关流亡藏人的事务一直通过位于巴西的西藏之家来协调处理。藏人行政中央内阁秘书处近日发布通知，将以巴西西藏之家为名，在当地新设立行政中央驻南美办事处，同时任命前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办事处下属南美事务联络官茨翁品措为首任南美办事处代表。据报道，茨翁品措将从4月1号起正式任职，负责行政中央在南美洲的各项西藏问题相关事务。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 德国西藏之家在法兰克福市举办了一场名为《想念的西藏现代绘画展》，展出了由流亡藏人艺术家桑琼绘制的多幅以西藏为题材的作品。下面请收听敦云的详细报道。
德国西藏之家每年都会举办最少两轮以西藏为主题的艺术展览。今年2月20号至7月3号，西藏之家展开了名为《想念》的绘画作品展。展出作品的瑞士藏人艺术家桑琼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自己出生在西藏，这次展览的主题定为想念，作品都是按照脑海里浮现出的儿时记忆中那些佛塔、房屋等景象而一一描绘下来的。据介绍，此次画展展出了桑琼用不同风格的现代画法反映了自己流亡期间的印象与体验，对西藏宗教的认识，以及对西藏的环境、文化、儿时的回忆等等。画展于2月20号藏历新年初二当天正式举行，主办方邀请了德国艺术家黑塞尔在开幕仪式上介绍了西藏现代绘画艺术的背景与发展。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流亡藏人导演索南阿汪向英国的救济西藏基金会捐赠了2500英镑，用来援助尼泊尔境内的老一代流亡藏人。详细内容请听段云的报道。
本月20号，位于英国的西藏救济基金接受了由流亡藏人导演索南阿汪所筹的2500英镑捐款，用来援助尼泊尔境内的老一代流亡藏人。流亡藏人导演索南阿旺拍摄了多部有关西藏的作品，前段时间他制作完成了描述尼泊尔境内老一代流亡藏人的纪录片回忆，曾获得西藏救济基金的援助。而索南阿旺为拍摄制作这部纪录片筹集捐款，获得了各方的踊跃回应，所得捐款不但足够回忆一篇的制作费用，而且多出2500英镑。索南阿旺将这2500英镑捐赠给了西藏救济基金，用来帮助片中的主人公，居住在尼泊尔的老一代流亡藏人们。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我为大家播送的中国作家余杰撰写的文章《一粒种子发芽了》。此后，在达赖喇嘛的推动下，流亡藏人经过选举产生了议会和政府，并确立了政教分离原则。晚年的达赖喇嘛甚至开始考虑针对藏传佛教本身做出变革，如同马丁·路德和加尔文在基督教内部发起的宗教改革一样，让藏传佛教实现现代转化，并从中淬炼出支持民主、科学等现代文明的生长点来。为什么必须坚持非暴力抗争？在这本自传中，达赖喇嘛反复强调对非暴力抗争原则的坚持。他写道，我本人坚定不移地遵循非暴力理论，这个理论是无上智慧的佛陀首先提出的。当今之世又有印度圣者兼领袖圣雄甘定的付诸实践，从一开始我就强烈反对采用武力来争取重获自由。以上收听到的是由中国作家余杰撰写的文章《一粒种子发芽了》，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次任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点了。